唐敖等人到了大人国呀，发现这个国家这人呢特殊，每个人脚底下都踩着一块云彩，而且这个云彩还有色儿。唐敖这一问多九公，这多九公他是自作聪明，做了一番解释，说这个红云彩啊是上火了，这黄云彩呢就是拉稀，白云彩呢就是没事儿，蓝云彩呢就是痢疾，黑云彩呢那就是便秘。说五彩云彩呢，那五彩云彩就是这花花肠子脚劲疼。林之阳在旁边一听说，你这叫罪立功上国太，护皮一国轴。多九公说，我怎么护皮一国轴啊？没听说啊，这个云彩还能看出拉稀，还能看出痢疾啊？我听人家说呀，就不像你那么说的。那你听别人说是怎么说的？我记得有个朋友啊跟我讲过，说这个大人国的这个人脚底下为什么踩着云彩呀？这个云彩他有个说道，他有个说道是怎么说的呢？我忘了，反正啊不像你说的这个样。唐敖说，这样咱们呢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个上岁数的人，咱们打听打听，问一问为什么他这个国家的人呢脚底都踩云彩。行，三个人往前走着，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，忽然发现在这个大道旁边啊摆了一挂摊，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前面有蓝布的围子，这边呢立了一大牌子，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字，占卜。桌子上面呢放了一个八卦盘，这边有个签筒子，这边有一挂盒，那挂盒里边有几个铜钱，那叫六爻卦。在桌子后边坐一老头，一看这个老头啊看上去约有60多岁的年纪，头发稀疏，挽了一个发卷，前面都已经拔了顶了，这个发卷呢用一个竹簪别着，身上穿着一件青衫，下边什么样看不清楚，这个老头是皱纹堆垒呀。老头这个眼皮在那抹的着，一瞅老头这个眼皮呀、啊，上眼皮特别松，估算的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啊，那个眼睛也不大，也就是细长的那种类型的眼睛，这一上岁数呢眼皮往下这么一垂，这上眼皮把这下眼皮整个就盖上了，老头在这种放松状态下，这个眼皮像门帘一样就在垂在这儿了。他在这闭着眼睛，你也不知道他是醒着呢还是在那睡着呢。哎呀，唐敖一瞧，没想到这大人国这个国家里边也有算卦的，不但说有算卦的，而且瞧他这个卦摊跟咱们国家那算卦的都一样。哎，你看也是八卦啊，也是签筒子挂盒的。这样咱们三个人过去呀、啊、问问这算卦的先生，他们大人国脚底下踩云彩是怎么回事，这算卦的肯定能知道，咱们呢就假装算卦，其实咱就问这个事儿。对，林之阳说，咱们就到他这里算一卦，看看他这个算卦的跟咱们中国那个算卦的有什么不同。对，三个人说话间就过来，来到桌子跟前，这一看这个老头啊还在那抹着眼皮没动。老爷子，老人家，我们算一卦。他们这一敲桌子，就把那老头伸手把这右眼皮给撩起来。哦哦，您要算卦呀？哎，老头这抬头纹往上这么一纵，使劲把这眼皮算抬起个缝来。哦，三位要算卦呀？啊，哎，唰，旁边拽出个长条板凳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请问三位，你们要算什么呀？林志阳说：“老爷子，我们三个人走到这里了，看到你们这摆着这个卦摊，你这个卦摊好像是跟中国人学的算卦呀。”啊。啊，不错不错，实不相瞒呐、啊，我去过中国， 我在中国学算卦学了好几年呐，啊，是八卦呀，是六爻啊，是蚂蚁神相啊，是揣卜相啊，是马前克呀，袖里吞金呐、啊，我这都学过。三位，你们愿意算什么？说啊！林志阳说：“我们呢，打算跟你呢打听点事啊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您这个卦数如何呀？你想看看俺们三个是干什么的，从哪里来的？你能算得出来吗？”啊！老头看了看三位啊，我看三位不像是本国人啊。三位大概是在中原大国天朝来的吧，阁下好像是中原大国山东那一带的人啊。林志阳一听，哟，行啊，你这卦算的挺准的，头一句就说对了。俺们家虽然不是山东的，在那个山东打边儿，俺是德州的平原县的，是吧？啊，我看阁下面色白皙，眉目清秀，虽然年纪较大，但是这一辈子竟享福了啊！阁下是不是一生四海走商船，又盖房子又攒钱呢？啊，家里儿孙皆顺达，有吃又有穿。嘿嘿，行行。你算是说对了，哎，我是个跑商船的，嗯，你看看他是干嘛的？他用手一指这多九宫，哎呦，这位要照比您比可就差着了。您呐，须发皆白，论年纪比我岁数可要大了啊。根据您这个肤色，看您这个体格还是挺壮实，嗯，你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，到头两手攥公权呢啊！你是不是也是在商船上的？多九公一看，他那叫看人下菜碟，他瞅着我呀，不像那大掌柜的模样，他张口还就来。对，我是在这个大商船上的，这是我们掌柜的，我是他的舵工啊！哈哈，一转眼看见唐敖了。这位先生，您是干什么的？唐敖一动不动瞅着他，您说呢？您说我是干什么的？瞅着阁下头戴如今身穿蓝衫，倒像一个念书之人呐。阁下从头上到脚下透出了一种书卷之气，嗯，但是眉宇间有一点晦气。阁下如果要是念书的，大概是个落地的秀才；做买卖，大概是个赔本的商人。您像个落地的秀才，赔本的商，憋气窝火，走四方啊！唐敖一听啊，这江湖客还真会编。唐敖乐了，老爷子，您说的还真贴点边儿，贴点边儿吧？啊，哎，您是不是个读书人？唐老说，对，我是个落地之人，我到这里来游逛来的啊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三妹，我说的出言不谬吧？啊，林志阳说，行，算你这头一卦算说对了，说对了，我们给你多少钱呢？我这算卦呀，钱不贵，2000银子啊。但是三妹是从中原大国来的，这一卦算是奉送。你们三位不是还要向我问一点事儿吗？不知你们三位要向老朽问什么事情呢？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三个人呢，到了你这个大正国，一看你这个大正国这个整个卦家这个人，你看那个脚底下都踩着云彩，这个云彩你看分这个红黄蓝白的黑，这个五彩的云彩。我们就商量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俺们这个舵工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红云彩是上火的，这个黄云彩是拉稀的，这个白云彩是没事了，这个蓝云彩是痢疾，黑云彩是便秘了。你说这个说法能对吗？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说不是这么回事， 请问这位先生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？
哦，问这个事儿啊，看来你们呐，一处不到一处迷呀、啊，倒在这里不知这里的规矩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说的那个不对呀、啊，怎么能看见几色云彩就知道身体状况呢？他们不是有什么病就带什么色儿，这样的说法太是无稽之谈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国家一方水土，上帝安排，就让这地方的人呢生出来之后脚底下带了一块云彩。这云彩是什么云彩呢？这云彩是人品云彩，每个人脚下踩的什么样的云彩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他为人怎样，懂吗？这几种颜色各有一种说道，比方说这红云彩，脚下踩红云彩的人呐，这就说明这样的人呐，他非常热情，干什么事儿啊有个执着拼命的劲儿，哎，这个人呢热心肠就是红云彩。哎，这个黄云彩呢，黄云彩主高贵之相，说明这个人呢性格高贵，他那个心里边想的比别人都高。你像我们这个国家里边啊，公子王孙换门之后啊，他们那个脚底下就都踩的是黄云彩。因为他自己本身就觉得比老百姓都高一块啊，所以呢就是黄云彩了，高贵。白云彩呢，白云彩多是平民百姓，他们平平常常啊，淡淡如水啊，他们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期望，自个儿呢就是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平民百姓，这都是白云彩啊。这个蓝云彩呢，蓝云彩呢属于一种高雅，像读书之人呐，懂得天文晓得地理知道各种科技之人呐，他因为心怀绝技，自有一种傲慢人生的派头，所以这样人呢脚下就踩的是这个蓝云彩啊。这是这黑云彩吗？你们看见没有，这街上来回走的这人呐，啊，黑云彩就很少啊。黑云彩呀、啊，黑云彩就说明你这个人呐心坏了，要不你就是坑人害人了啊，要不你就是瞒天媚己了。只要是你心里边一想坏事，一办坏事，脚下就变成黑云彩了。这个国家里边为什么叫大人国呢？就因为他大仁大度，心地豁达，从来不办坏事。有人说大人国跟君子国有相仿相同之处啊，但是个别的有办坏事的呢，他就显露出来了，脚底下云彩先黑了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呀，要是交朋友，甚至于说娶媳妇定亲，或者是嫁男人，不看别的，就看云彩就行。一瞅脚底下这个云彩，就知道你是好人坏人。要是看你那云彩是黑的，人家就不找你了，交朋友都不跟你交。哎，作为国家的国王呢，要用大臣的时候，也得看脚下那云彩，看看那云彩黑不黑。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一个规矩呀、啊，只要是你脚下云彩一黑了，别人就不愿意搭理你了。比方说，你是平民百姓，好不容易那云彩黑了，黑了之后，你的邻居不理你了。你的朋友不搭理你了，为什么呢？就知道你做了坏事了，要不是你偷盗窃取了，要么你就是坑蒙拐骗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人孤独了，没人理了，哎，他自个儿就得想办法多做善事，善事做多了呢，这黑云才慢慢的还就变得回来了。哎，恶事做的越多，就云彩越来越黑，善事做的越多，这云彩慢慢就变色了，就这么个原因。如果说你是官员呢，朝中的大臣，比如说他这个脚底下踩的这个云彩呀、啊，他忽然间变黑了，甭说变黑了，变灰了都不行。为什么？那国王啊，整天升殿之后，
对满朝文武大臣，他不察言观色，不看脸，不像中原大国一样。刚才我给几位看相，我先看你们几位的眼睛啊，眼睛是精神的窗户，我一看你们的眼神就知道你们心境如何呀。我们这不看眼睛，就看脚底那云彩。国王一升殿，就看大臣脚底那个云彩那个色儿怎么样，正不正？嗯，一瞅哪个大臣那云彩见灰，甚至要见黑，这就不行了。云彩一见灰，马上降工资，马上就把他这俸禄啊给降低一等。如果再看那个云彩变黑了，就说明你贪赃了，大概有人给了你贿赂银子，你接受了，那会儿就降级。如果你脚下是乌云滚滚，得这官就给他撸了。一般的这些个当官的呀，伺候国王的面前不能让他乌云滚滚呐，脚下那云彩略微一见灰，马上就得办好事儿，马上再得转过来。所以咱们这个国家就是以云观人呐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哦，唐敖说这可是顿开茅塞呀。那么脚下踩五彩云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五彩云彩的人呐，五彩云彩的人那可了不得了，脚下踩的是五彩，称为祥云。踩五彩祥云的人，说明这个人已经达到了超尘拔俗、与世无争的程度，这个人就已经进入仙境了，对世上什么功名利禄无所祈求，只是淡泊明志，好自为之，超脱了，把人生人事都看透了，所以这样的人才踩五彩祥云。林志阳在旁边听，不对，我说你这位算卦的先生说的不对，你看你没有，哪边那个拿着棍子抱着瓢的那是不是个要饭的？对对对对，那个是个要饭的。你说那个要饭的，他那个脚底下你看踩的是五彩的云彩，他怎么踩的五彩的云彩？哎呀，这您就有所不知了。你不要看他是要饭的，他虽然是个要饭的，但是他的心境已经达到了仙境了。这个云彩呀，不是按照你富和贫来决断的，而是按照你的人格、你的品质高低决定的。要饭的，要饭的有什么不好啊？他为了生存，自个儿无力谋生，挨门乞讨，这是名出大卖的事儿。让大家伙都知道我呀生活不了了，求你们大伙帮帮我，一不偷二不抢，挨门乞讨，愿施舍就给，不愿施舍就拉倒，所以这是最光明磊落的人啊！而且呢，他把什么事情都看淡了，他就等着将来一死就拉倒了。所以说你别看他要饭的，他脚底下踩的是五彩祥云。当然了，踩祥云的不见得都是要饭的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不过我得问问三位啊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脚底下没有云彩呀？是啊，我们没云彩怎么的？这国家可有个规矩呀，你脚底下没有云彩，让官家抓住之后，脚心上给砸个眼儿，要往外边透云彩呀。